老师和同学们好，今天等于我们第一次正式答疑，我先把第一个问题念一遍吧。出现过身体觉受问题、骄傲自满问题。魏老师，那要不要让那个师兄那个自己来描述一下呀？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说的有点简单了，我感觉。
也行啊，他问题描述，你看他是一个签作满了，而且可能是满了有一很长一段时间了。他问题描述可能是过去出现过，签作中出现过，他不是说现在。
原来还是郑明老师知道吗？
我一看到你这个问题，我都觉得他不是问题，他是过去式。
对对对，是的。
你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签作满了，你现在并没有啥问题，我看到的你是过去式的问题描述，过去式的身体觉受。
是。
那你就等于是没问题喽，是不是？
我就想听你说话。
那我明白，我想的可能也是。就是其他同学有没有就跟这个同学他描述的这样，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目前有没有，大家可以，我们可以聊一下，借助于他这个话题。
魏老师，身体觉受问题，这个我觉得肯定大家都存在，哪一个没有身体觉受，腿痛了，这不是身体觉受吗？现在还是有一点，我现在是300多座，我现在腿还是有点疼，但是现在就是能坚持了。
摆坐以后又打了
300多，还是有点疼。你说一点不疼没有，他还是有点疼。至于是坐的时间长的话，肯定疼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说，你把那个腿放到最舒适的时候，那个状况，不让它别扭，就是这样。
对。
那但是你有隐疾，就是隐藏的疾病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它会是有这苦痛啊、疼痛啊。有觉受啊，那这个肯定的。
有，那就是有时候举个例子，以前哪个地方不舒服，突然这两个加重，那就是坚持呗，要不要理他，要么严重了自己吃点药呗，那就我就是这样的，
对，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是，就是有病问医，这都很正常啊。
是，我就不舒服了，吃点药，然后该忍的就忍过去吧，不把它当回事就行了。
就是似于平常，疾病也是似于平常，就是在佛陀那个时代也有医药啊，你不知道四时供养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供养一个修行人，真正的修行人供养一个出家人的时候，他是四时供养啊，衣服卧具、医药、饮食是吧？他这个是其中都有医药这一项，所以这个很正常。这个本来这个人的身体，他就是这些上师说的，你不可能一点那个毛病都没有吧？没有，就是这因因果果，有这种困苦的觉受啊，那这个也是很正常，很正常，就跟大家如是一平常人一样，也去就医呗。这么方便的医疗条件，一看一吃药好了，不更好吗？但是你有那种隐疾呀，他会作痛，也是的。那就是整个这个气脉啊，什么经络它不通的时候，它是有苦痛的，确实是。到那个打个估计可能到不到100座，反正就一开始那个手痛啊，特别痛，心乱呐、反正就是特别难熬。前100座的时候，后边它翻种子，有可能也会有这各种。翻腾出来的那些，不愉悦的感，就那种感受，不是那个残月，有时候就学那个元君说，那就忍着呗，忍着吧。那忍着的意思就是看人，我知道它是空的，知道它是生灭的，是空不可得的。这个就是。这个才是忍辱啊，知道这是自性的显现，这个才是真忍辱，真忍辱，真忍辱。 这个你知道就行，你就不被这个这种觉受啊，困这个苦痛啊所瞒昧啊，不管它，你就说痛也好，不痛也好，那它都两边话，我们都不睬它，痛与不痛，它都是两边话，看看第一个谁还有什么要说的。
哦，魏老师，就是说，我看师兄们讲的这种觉受的情况，是不是他在翻种子的时候，这种情况他会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这个或者严重一些？
翻种子也是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个呀，这个心的这还是身体的觉受，要是心那更难呐，那是翻种子呀，那个心里难受的很呐。你慕名的烦恼，慕名的就是那种。没有人惹着你都炸锅了啊，就说了这一类，翻种子嘛，没有不是有外景啊，它是内里边的种子被你这个般若之这种力量熏习的它翻出来了啊，翻出来你要能够不理不睬，知道它是虚幻的，它就消了呗，翻一次清一次，翻一次清一次，它就是这样。如果你理它，你不是又更加一层执着吗？他是这样子，这个身体觉受他是内里，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原本从无始劫来都是无明迷惑这个做主已久啊。他当然了，你起念你执着了，他就是有这个就有这种不好的觉受呀，就是我们觉得痛苦的觉受，还是我们打妄想打出来的，还是这样子。那你这个现在是佛法都告诉你，你就是读诵诵持金刚经，它这个业障啊，它就可以秘密的转移位化于无形，它就可以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说修心中心，它来的比较猛嘛。哎呦，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你这个身心，你就像我们这里边有师兄，他就觉得很痛苦啊，他的病他很痛，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最重要的事儿，在他心里不是最重要的事儿，而是要开智慧要见性，这个是他的大愿，秉承大愿来修这个法的时候也痛苦呀，他这个心力猛啊，强的时候，他这个心力猛的时候用功，他也会就是绵密的吃咒啊，坐上他这个身体的反应也会有耳的大，就是他原来身体就不好嘛，这样子他身体的觉受就我就觉得很明显啊，比如说呕吐，比如说流鼻涕流眼泪，这都很常见的了，手痛就是你越念咒就跟那个针呐、在里边穿着样的往前，就是扎着那个骨头缝里，往里头就是往里头渗着走，就是非常痛吧。这么说，实际上就是那个气，你可明显感觉到他那种力量。哎呀，那很明显的。但修着修着，他就不一样了啊，他就会缓解。也就是说，我们的执着在减弱嘛，在减弱。如果说你一直在那拼命的感觉那个身体的苦痛，那不就又加了一层执着吗？所以我们真是幸亏有手印有咒语，这样子你看他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哎呀不让你的那个心执着在这个身体的病痛上，他就会在你这个心的转到的这个转的过程中，这个身体它也有很大的改观。总而言之，这个学佛修法它肯定是愈你的心，愈你的身呐、身心它都是有这个有助呀，有助益的啊，益处的益，就是说肯定是这样子。那谁修了谁知道是吧，谁修了就是哎，你平常我是一个年轻的壮小伙，可是你修法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它也有这种各种苦痛，当然也有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呀，善就是善的那种报啊，就是你善境界，这么说是不是，有这个也有啊，有不好的这种境界，比如说苦痛啊什么，心里翻种子啊特难受，这个都有的。 我们就是说都明白于善于苦乐上而那个什么，而且知道究其就是知道这个空那个苦乐本空，知道这个你肯定就是这一个念头，你不要小看它，就是起了作用。你不住相，它这个心的粘着力和这个身体它都会慢慢的那什么呀，改观的啊，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嗯，有的比如说这个他打完一千诺了，他感觉到他有时候那禅定功夫好了，他还有愉悦感了，是吧？有好的感受。但是你这个修，你知道吧，修到后头，你这个真是能够豁开正眼的时候，你的心都不往这儿用力了，都不操这个心了，你知道吧？我都觉得好多那个大祖师啊什么都是在他的那个生平记载里边，他都是这么说，稍有病相他就知道他该圆寂了。你看他都是这种情况，对吧？我们都见过啊，就像那个唐玄奘，他不是过水沟是摔了一跤啊，是啥？他不就是有一种征兆嘛？啊，他就知道他的这个，临终的这个大限呢、啊，这个期限已经到了啊。他就是这样子，你真正的那个，就是意思说你就不管他，我们秉承大志，顺着我也硬，逆着我也硬，不管他。不管他，这才过得快呢，啊，就是这种心里边的障碍，他才能化得快呢，啊，这个是身体觉受，看看谁还有。
嗯，老师，我倒是觉得我这一千座，我几乎就没生过病，这个还挺有意思。
对呀、啊，有啊，有啊，有啊，刚才不是说有善的种子，有恶的种子，有。你看我们那个修心中心的，他那个就是心力，就是说他那个怎么说的，就是心力兼旺，旺啊，就是那个日子边一个王，姓旺的旺，就是他这个身体会越来越来，就是色身也在转嘛。以前我们这么多苦啊、烦恼啊、身体的病痛，都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是一点都得不错，是这样子，嗯。这个怨不得别人。再一个又翻回来说，有了病他不一定不好呀，有些人的学佛的因缘就在于此，他没有这个病痛的时候，他还没有入道的这个想法呢。很多人他都是就是迷茫一生，他都根本不知道有修行这个事儿，突然发现身体坏了才有智慧，知道这是苦才想着处理。这又成了一个好事了，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嗯，
魏老师，我先问一个问题。
好的。
我800多度了吧？
你先别慌啊，你800多度、
啊、
是吧？
对。我这个身体呢，就一直没有化空过了。那是不是坐上坐下对这个身体太执着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来，我来问你，你正说话的时候，你考虑你的身体了吗？
我没有，
这不是本来空吗？你不是起了个念，你就哦，我看看我这个身体在不在，这不是在的吗？我跟你说，这一所有的一切心相四相，就是你这个身体啊，它本来就是空的，你一妄想一起它就不空了，你非要在座上用什么给它怎么样突变一下它空了，我告诉你，所有的都是一切不，就是本来就是空的，你能听明白吧？你因为你修了800多钟，
明白。
你妄想一起升起一念的时候，又在这个念头又把这个念头当真的时候，那当然不空啊！哎，一看我的身体还在这儿呢，你不是起了个念吗？你要琢磨吗？又有我，又有我所。
对对对，我坐上我经常会起这个念的，对对对。
对呀、啊、那这空什么空啊，告诉你，我们现在聊天的时候，这些师兄弟没有一个人想的我身体化空了没有，没有，告诉你本来空。就是你那一念造成的不空。 你有意去化空，它本来就是空的，不是你化。
哦。
你这样子，你再体会一下，是不是我们多事呢？
嗯，对对对对对。
魏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嗯嗯嗯。
我就是满天做了，然后前几天的事儿呢，就是自己知道，就是起念的时候自己知道，就是自己曾经放不下的一个事儿，一下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吧，身体觉受就有了，就是头疼，然后呢浑身疼，像感冒似的，就浑身像骨节疼似的。哎，完我就是一下子我就警觉了，我说哎，我说的我有打妄想了可能是。然后直到自己，哎呀，我这不又执着了？我这个执着，我认为放下了，这咋还没放下呢？这咋又起了呢？哎，但是就有身体的觉受，就以前没有过，现在就是说这日常生活中突然，哎呀，这怎么？哎呀，头疼，睁不开眼睛，想睡觉，然后浑身疼，完了我就睡一觉，完等一醒，哎呀，知道了，完那个念头就一放下了之后，就那个念头一放下了以后哈，就不难受了。所以说我有这个身体的觉受，
体验，嗯，
就前两天。
嗯，你现在这个也是接受呀，它的空，你说的是，寂寂然然，而是空，空灵无助，嗯，你不去打妄想的时候，它就是本来是空的呀，
对，
你打妄想心里塞了一个念头，然后有相对的感受，相对的相应的境界，那就难受了，嗯，
哎对，那就难受。
嗯，好好，你这个是没问题，我看看谁可以。
那好了，
师兄们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还没完，后边那一部分还没有说，我们还要再说，看看是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骄傲自满这一类问题。
魏老师，我是有过，因为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好像有点进步，理上会了一点，有都有，我觉得可能大家多少都有，我是有的，但是后来还是知道，明知道自这样是不好，然后后来但是随着修法慢慢就越来越淡了，最后突然有时候我有一天我明白，以前只是就是看那个就是无我，后来有一天突然一下子明白，就是找不到我呀，找不到我还骄傲什么呀？就明白了，
就是这个事儿是吧？往往就是说初出这个，比如说初出见性、初出悟道、初出这个突然明白的时候，哎呀，原来是了不可得呀！自己悠然的从内心那边升起，我成道了，或者是我见性了，我再也不那么辛苦了。哇，这一下子你就真的你真的有这种心呀！你那个处处流露的你那种傲慢的那种自以为是自大的那种习气就洗于形，你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你那个心态是个啥样啊，就是说属于这一类，往往是一有所得你就以为得少为主，是吧？往往都是这样。那祖师告诉我们说，这是福薄呀，福薄的因缘啊，你就是个自甘下劣，你都不知道，你这一念起，你这个一喜，自以为是这个心一起，自大这个心一起，早就被你早就被就是乌云遮盖了我们的本性了啊，就是还空什么呀？还什么了不可得呀？成了一个道理了嘛？嗯。这说上，所以我记得好像是祖师说的，是说，自以为是者，这个自大者，他就是大我慢。忽然有一念触及，什么因缘，你这个心就发露了，就发现了，就发露了。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这个自以为是，这个傲慢者，就是最大的我慢，他就是你障道的。你这时候你有了这个心，还什么见性啊？你以为你见性了，对别人说，一看你没有任何人就是能够臣服于你，你不是想我见性了，我要说法，我要布道，我要怎么样？那个时候 因为你这时候再去硬的时候，你心里边那个习气还在吗？啊，这个毛病还有的时候，你说的是聚集是有啊，是着了这个相啊，所以说你这个是我们这个大家应该注意的呀，嗯，你不应该这自甘下劣，应该是以本地上，就是说本体上如如不动，应该这样。或者是你实在是有些人他就是这样，他是好长时间他就消不了他这个心，他到哪儿都是这种喜形于色啊，外露的这种表现出来了，这个自大，自以为是啊，那你这个你一直发觉不了的时候，你能发觉，我觉得还是真是有智慧的啊，你能发现，我觉得是有智慧的。那你这个你只能是什么呀，按照我们祖师的教导，只能虚心对峙，因为这个力道就是我们说片刻不在，片刻不在如同死人啊，你现在你已经立了一边了，自大者，所以没办法了，就是如果能发现能够顿断那当然好了，又恢复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本来如是的这种了无挂碍的这种心体，不是像刚才有一个东西梗在那儿，不是。如果实在这个化不掉，那就是平常虚心啊，就是虚心来对治你的这个习气毛病啊，就是这样。我看看这个地方大家确实不容易，特别因为有些他是这样子，他是比如说有些师兄弟啊，他的这个四肢变冲能这个高过于人，就是比别人强，有长项，理上比较通，有些他不一定，但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一种容易自喜，对吧？实际正道的境界不一定啊，但是他有这种毛病嘛啊，那你平常也用这个虚心来对治，你知道你这个毛病，你知道吧？你这个它是障道的呀，我们说的意思，这是最大的我嘛，你还说你破我执无我，你怎么呢？你这个东西横一刀在那荡着，就是这个好像堵一堵墙一样堵住你了，这个就是心不能通虚啊，没法那个什么呀，灵知也不灵了，心也不通，也不虚，也不虚灵了啊，这个就是一个障道的，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注意啊。再看看谁还有没有，就像这样的，我说的有这样的，刚才举的例子就说，我豁开正眼，我终于明白了，这个时候容易起这样的心。还有一个，平常我们在这个，就是这个行持中啊，他有些他就是比如说理论上比较那什么啊，他有优势的这样的人，他也容易，他不知不觉的就起来了啊。还有禅定功夫好的，对吧？还有有点异于常人的什么能力啊，都会，他会有这种心，或多或少的啊，这个就是告诉你他会障道。
魏老师您好，我是6月4号满千座，像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就有这样的表现，就像师兄们刚才说没画空过呀或怎么样的，我这个呢就是总有画空的那个境界，然后就沾沾自喜，就像您说的，就是有窃喜的那个心，然后这个傲慢心就出来了。
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它荡着你，你不能恢复平常。
对对，然后到后来就觉得总想追那个，这不就越追越远了？就像您说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啊。对对，
不是，我就是说跟你说，他是本来空。刚才第一个实行地，我就告诉他， 我告诉他，你别认为你不空，告诉你本来是佛，不是虚言，本来就是空的。
嗯，是这样。
你自起因念，自以为是，他空什么空？大我慢，冲天就是充满虚空，都是我嘛。就是所以说上师说这个很害人呐、啊。嗯，好像是我们耳朵说，这是最大的我们。嗯，这个东西你要不痛下决心的，因为我们这个本性它是不对两边的，哎，没有虚也没有慢，它才对呀。嗯
嗯
嗯，不能走着。
是的，老师。
那你小心喽，这个毛病啊，这个习气毛病啊。
好的，老师，我现在听懂了，就是您刚才也指示了，就是平常呢要以虚心来
对治，
对治，然后把心平下来，这个毛病可能现在是就是也能关到它起的时候啊，一看它又起来了啊。
对呀、啊，你算个啥呀？你在这儿一直作怪，是不是？你算个什么呀？你说你自己跟对自己、
啊，
什么都不是，
嗯、
对不对、
嗯？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何令去空一场呢？我本来就是空，你看你多冤、
啊。是的，真是太冤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先下麦。
这你看我们刚才这些师兄弟最少的打了300多针，刚才说话这几个都已经，他不是说六月份他都那什么吗，签着了，那个他也是800多针了，你看这些都是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修行过程中，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发现不了，它很微细呀、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佛法的这个心髓的这个宗旨在这儿给我们标志，标志子月，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就会误会它，误会了，以为这回我不畅快淋漓，我不畅快淋漓的，那大大的那个欢喜一场，那你喜极而泣，知道啊，原来我冤呐、啊，对不对？我冤枉啊，我到处寻。我千里万里到处寻，我这么辛苦，原来放下就是你多冤呐、啊！你有什么可高兴的，对不对？你有什么可自以为是的？我说的意思，喜极，庆科，你知道了，那是知道太冤枉了。因为这个事儿，你觉得你过喜，你真是遇到这个真正的佛法了。我干嘛我还要走着？那你就要小心了。这个事儿你就要小心了啊，不能一直老上当了。
魏老师好，哎，
嗯，
我想给你反映个问题。
哦。
那个前天我打坐，忽然间就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咒也念不出来了。哎，停顿了有，那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咒想不起来了。
你打多少坐了？现在？
现在是600来坐，660的坐。
嗯。这个很正常啊。我们说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功夫，它旋出旋入，就说一会儿入进去了，一会儿又出来了，从这个定中又出来了。就说你这种情况吧，你这个不知不觉的入定了，你一会儿想起来，哎呦，我咋没吃咒了？这等于从定中又出来了。这个时候再把咒语提起来，如果正入定的时候你后悔什么呀？那不正好吗？不是说了咒也念不动了，是吧？妄想也打不动了，这时候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了，你是后悔吗？
当时后悔也没后悔，就着急，这个咒在那念，这咒怎么念啊？就想不起来。
那也是想起来就念，哎呀，想不起来也没耽误大事儿、
后来想，后来就想起来了。
对对对对，因为你有600多座了嘛，没事儿没事儿啊。
嗯，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当时那有点不知道咋着，就是不知道咋着办了，我就是走都想不起来了，就很我着急。嗯，
有啊，他就是本来是可以不用咒的，本来就是可以直接可以听佛说法，你应该言下而悟呢，现在不用不行嘛。所以你这个咒停了，他也没有，他是自然而然停的，不是你有意停的。
嗯，
有意停的那是懒。嗯，你像这你是不是有意停的，他是自然而然停的，就顺其自然。
嗯。
就行了，你那个手印它也不会变形啊，你要真入定的时候。
嗯，
他的手印是不动的，
手印也没变，也没散，也没变。
对，他手印有时候是被什么东西吸着痒，越来越紧。他这种情况，他都是有的。修行人他都有这种经历啊！对对对。
啊，好，魏老师，有时候我都觉得呀，我这个手印也接对嘛，这个手印是不是错了？我都有时候我都想来看看，想来看看，没错。
你不要看。
嗯，
你都接好了，都接了600多天了，
嗯，
你都忘了，这不可能啊。
好，感恩魏老师。
我们再看看啊，再看现在这个问题还有没有，能不能过。
啊，感谢魏老师，我刚才就学习到了，就是本来就是空的，然后要恢复到平常，就是平滑。要恢复到平滑，我就学到这两句，我觉得太重要了。谢谢魏老师，其他的师兄弟继续。
那个说过的话，没事儿，不用记住它，知道啥意思就得了。
师兄们还有没有要问魏老师的？
这种实际上这个自满呐，这个傲啊，那这个自这个骄傲啊，自以为是这个东西谁都有。嗯，稍得一点就是得少未足，是吧？得一点就是喜形于色，他就会这样。这个众生他就有这种下劣的这种习气。嗯，就是你刚得了一点，得了一点少，得了什么呀？一点点少分的善法，你都就觉得哎呀不行了，你自己是自喜不尽呢，就是这心里边从内到外都觉得哎呀那个人那个劲儿咋就这就是习气，我说的意思，这就是习气啊。嗯，这个问题我看我们要再说细了那就可多了。啊，你像那个二主说的60几种心啊，我都记不得了，什么狗心、狗心、猫心是吧？还有各种心对吧？龙心、虎心、狮子心是吧？你都有啊，说法也是你也是带有那种习气啊。啊，嗯，就是我是比，就是你说法者有说法的那种习气啊。你见了谁都想说，都想把你这套推给人家，是不是？咱都有这种，有这个阶段的人啊，尤其是觉得，哎呀，我这个这终于好像我这个终于明白了，这么好，应该告诉别人，不能那个自己那什么，再一个有大愿，实际上这都太粗了啊，你的心不到平稳，就是安稳。就是自在安稳的那个程度，那个力量也不大。
这个就是反正要自己注意。我有时候也，刚才一听老师您这么一说，我也是经常的，自己都不知道的，有些时候。对，这个是
自私，我其他地方不如人家，我这一点如人家，我就心里边自喜，就是这，对的，对的，人真是啊，好。
魏老师您好。
嗯，
就在习气面前自己就是不狠，你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就是总是就是不果断呢。
那说明你对这个就是认识真心这块啊不是那么那什么啊，就是说了我有时候我们说是个大悟十八九呀，小悟无数次。 就是说这个不是彻透人心，还总是在两边上晃荡沾染。嗯
嗯，
就习气一来，哎，贴上去了。
嗯，
就是脚跟还就虽然搓的一下，哎，我知道真的啊，但是我还有习气，还是左边贴贴右边贴贴这样子，就是有这种习气嘛，沾染的粘染的这种习气。
嗯，
你这个要不收拾干净了，你要这样子要出世为人，那你就不利索了，我这么说吧，你就不利索了。 就是不仅你不利索，也带累了别人，带就累害了别人。就别人挨着你的人要想学佛，你也是半轻半黄，也不好，也不行啊。这个东西累得的。
那就说魏老师就说自己还是不稳的是吧，
就是说不干净，不干净交结呀，心里边总有东西可立的，他就会粘软。所以上师说出习气了，不是一物变修，休息啦，大摇大摆大休息，不是，咱们做不到。说年年出席呀、啊，还说是最笨的人可以人天往返七尺，这就说这些人呐、不就是习气难除呀，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就人而论呐、有的人他是力度大，他也是转得快，认得准，就是对自己不姑息，他是不是这样？有的人，差不多那个情啊，那个那种习气啊，他那种沾染的那个程度呀、就重一点。
我就属于这类人呢，魏老师，我就觉得我自己就人家就大刀阔斧的那种哈，就是干净利索那种，哎，我特别觉得很赞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怎么纠结缠绵，就是这么磨叽的一个人，就是不果断呢，这为啥是这样子呢？就是这
今天学一招，现在停，不说了啊，马上停，不再纠结这个事儿了、
好，那魏老师，那我就不说了。好了，
对对对。
哎，老师好，我就想借着刚才的话题问一问，那么您说就现在就停，说停就停了吗？我也是有这样的毛病，就是也是感觉自己不果断，还是黏着习气。那么从现在就停再来了。就是那个习气来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过去了才知道。
过去了知道也算失德不冤啊。我知道了，我这不冤枉啊。有的连知道都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
那老师你说从现在就停。这个。
当然可以了，现在就停。有什么可挂的？有什么东西啊，本来就没东西。
每次发现习气的时候就这样，就用这个方法，现在就停，就直，就这样训练吗？
你现在你比如说你情系就是吊在那个，就是用那个情这根绳啊把你系死了，就缠的浑身都是情，你觉得自在吗？你这个道理你都知道，还不马上断？还用商量？
知道，你道理是知道，就是别的事还好办一些，就是一牵扯到孩子的事儿，牵扯到孩子的事儿，就断不了，决断不了，
就割你的命了、就是你的孩子，那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怎么断不了？
对，是理上是知道，是就是。有的时候遇到孩子有点事儿吧，在座上都能受影响。
这倒是这样吗？母子连心嘛，不是说了吗？女人最难断的就是孩子，男人最难断的就是女人。这个上师都清晰明白的告诉过我们，这个就是你那个生死之穴，就是那个不是你生死的那个纠结的那个 为什么有生死这个东西，你这个最难破的这个东西，你非得放下不可，否则它就是你的那个生死之穴，就是那个点儿，它会派生出来好多呢。
是老师，是的，这就是死穴，就感觉这个事不好办。
不好办就是要办，继续打坐，明明知道是空，为啥不空？继续打坐，用功。
好好的老师，好的，今天晚上听一听也管用，听一听老师说的这些也管用，谢谢老师。
好吧，好吧。
魏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今天早上吧，就是突然间有个问题，就是困扰我了。我之前就是说对孩子的牵挂啊，之前我
不一样吗？
我是问题是啥呢？我之前对孩子牵挂，后期吧，我就是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嘛。我觉得我把他就是孩子已经放下了，我就是形式上哈，就是比如说我可能从来不会主动打电话，因为没啥事儿，我不会打电话主动找我这个姑娘。然后他要是有啥事，可能是一周啊，或者是一个星期，或者是十来天，如果他需要我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就这些事儿吧，我都能做到。然后吧，我今天早晨。就今天早上我才突然间就是意识到哈，我就是虽然形式上说是好像把这孩子放下了，但是我忽然间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是在牵挂孩子的。然后我就一下子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哈，哎呦，这心就是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然后我今天一白天嘛哈，就是我不是说牵挂他了，但是我这心我就是一直沉着。我不知道我魏老师，我这块是说我要把他完全从心里放下难过呀，还是说我真放下了，但是我怎么就是心就像发沉，就像高兴不起来，就不像平常像没事人一样，就是我现在心就是发沉的。我不知道我这块是卡在哪里了。
你我就是说你。作为母子这种关系，母女这种关系，你尽你的义务就算完了，该做的是你的本分的事儿，你就做，不是你的你就应该这个情，你这个牵扯这个情，他就是应该的，难断也得断。
那魏老师，我就是我这个心发沉，是不是就说我知道我要断了，是我还有点。可能内心深处有点舍不得，是不是那种感受呢？
那我知道你舍不得也得断，你死了人都不活了，这说话不好听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对，那可能还是说您完全正好今天谈到这个孩子，一下子就把我这个那什么心发沉的那个，就总觉得平常已经。就是我觉得我可放下了，就什么事我都不会惦记什么，然后那个什么牵挂呀，什么问这问那，我很少，就很少很少，都是孩子说需要我了找我，但是我忽然间发现
那更好嘛，那就不，他都大了，他还嫌你碍事儿，你还愿意跟着人家后头折腾折腾，
那就是还是没心没死透，可能我这个沉。
沉就沉呐、啊，你现在都知道沉，他又能怎么地，对吧？
啊，对对，啊对，行，
好，好，好，
哎，好，好，魏老师，哎，好，我下来
看看多难断。刚才还说光明自在，一会儿都不行了。哎呀，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是心里头是不容易割舍，不容易放下。好吧，
好嘞，师兄们还有没有要问魏老师的？那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问题了。问：虽天作已满，但座中始终未出现彻底放空及爆炸的景象，道理好像都明白，坐下遇事透不过，一纠结，搞不清。是没有深入禅定，因此遇事难转，还是未增见性之故？
我又跟他私聊过，以前也私聊过，他一直长起来都是这样的一个心。
魏老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师兄应该都有的。
他这一句话就暴露了，就是上边我说那个知道吗，叫坐中，
嗯，
你是要坐中要出现化空和爆炸吗？这个不一定是坐中啊，你要彻底化空吗？我刚才说了，你就是化空了你也不认，
嗯，
化空了是一个心境，化空可能会落于空，住在空中，嗯，有可能，有可能，或者是爆炸，那个镜像也说不定啊，
嗯嗯，
这个都不一定的，嗯，所以你说道理上好像明白，还是你是个修行人嘛，他还是有些就好像是懂了。要是说用一句好像是明白，那这就是大打折扣了，分明是自己不肯嘛，嗯，就是你道理上明白也不是，明白还欠一招呢。我们不是为了明白个道理吧？
是，
应该是实修，其实老师一直在指导真正的实修了，他就是两句话可能没了解，就是本空，就是本来就是空的，还有要恢复到平常，平常就刚才老师教我的，我就记了这两句，我觉得他的毛病还是在这里。
刚才对我触动也挺大的，
你说说。
我这个晕。
好好，我们俩聊聊。我觉得这个本来空，这个彻底化空，还有我们是坐上始终未出现化空，这都是你的误解呀。
嗯。嗯，对。
你这个磕着碰着不一定是在坐上，嗯，还要画一回吗？你这个还要画一回吗？那个刚才我们第一个、第二个私信我们就在说，哎，
对，
这个空它是本来是空的呀。
对。
你不着相的时候，它不就是空吗？还要画吗？
就是，刚刚引起误导，就是说话的时候没有着到身体上，身体本身就是空的。
如果有个明白装到心里，那是明白吗？疑者。我在疑着，就是这样，明白算个什么东西啊，搁到心里。那你说的明白道理我就知道了，你是在道理上在做文章吗？做什么？嗯，我们不是说你会的，你不管会的一言之意，这个要契入佛说的能够不着相的这个心，嗯。哪个地方触动大呀？就是你现在是个什么，就刚才我们说了以后，你的心境是个什么样啊？你还有心里装的有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再聊啊。
OK， 刚刚我体会到这个，如果是心没有去着空的话，它本身就是空的。它心里面刚才起了一个这个空这个概念，要着到空上，其实本身就是空的。心里没有着在上面的话，本身就没有身体这个概念。
我就再跟你说，刚才我们俩聊天的这时候，句句就是我们的心是无所住的，这个就是空。你还要怎么空？不想见性这个事儿，不把这个概念搁到心里的时候，你不会走路了，你不会吃饭了，你不会干啥了，你什么都会。那又回到我发脾气了，比如说我发脾气了，你能不能浴池也蒙住惊醒？其他的都是自性的妙用，这个不是？我问问你，
是自性的妙用，但是每次遇到遇事的时候，我这个人嗔心特别重，立马这个嗔心就起来了。我看到嗔心起了，但转化。即使转化了，心里面这个挂也难受，难受好长时间。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比如说，轮刀上阵了，你一打仗，你得不轮刀上阵，对吧？六祖不说吗？
嗯。
轮刀上阵也得坚持， 你轮着你去打仗了，你不带刀，你带杯咖啡，你是不明白的要打败仗了吗？你一边打着一边打着，就说比如说我遇事，我那个上来了，脾气上来了，干完了这一仗，干完了都没事儿，后边有事儿了，我这对不对啊？我这是不是习气啊？我这是不是没坚信啊？我这是不是我这咋办呢？我还解脱？你看后边这个写东西，通通都是纠结，就是你起心动念嘛。你在前面的时候，你要能失德，死死无助，那是没有用的。
嗯，
总是在这儿一纠结，我记得你总是在这纠结。
也是过去了就过去了，
过不去呀、啊，关键是深入禅定，告诉你也不解决这个问题。它即使可以一丝搬石头压草，但是也不解决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这是见地的问题。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不怎么办，都没事儿，你要办什么？所以我说你就是说你在柱上出现花空了啥照样不行，这是见地上的事儿，对吧？我们都说了、一切染经诸法都皆是我自心的显现，它都是我自心呀、你要在这儿这个明白啊，你在这儿清楚呀，
然后是自心显现，它一遇四个粘上去了。
哎，对对对，他不是一开始还不粘，是事儿过以后，你那个正做的时候也不一定粘上，做过以后就开始折腾了啊，纠结嘛，自己纠结。
就是。
所以你为什么纠结？就是这个剑不到这儿，好像我们学恒河大手印那个，你没有参加吧？要不是，怎么会有这个错误的这种知见呢？
啊，恒河大手印。这么讲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去听。
对吧？我记得你肯定没有吧？
那我恒河大手印得好好，这么讲的得好好听一听。
你自认为道理好像明白了，不是真明白，好吧？对你把那个再好好看看，不管是略略也好，大手印也好，你都应该是会七艺的时候，把那个。真正的，从字面的意思到领会这个祖师的意思，才行，能够气如真智，这变成你自己吧，这才行。
魏老师你好，师兄们好，刚才段师兄说这个问题，哎呀，我刚才听着哈，我就可有那个感触了，我就可想要上麦说一说了。我是去年11月2日满签做的，然后这都是半年多了。我就以前呢就存在段师兄那个困惑，那个困惑了好长时间。因为和师兄们在共修的时候吧，师兄们都在分享啊，在打坐的时候那些个出现的境界，有爆炸的，有化空的。但是我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我没出现过说化空的境界。然后我这块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结了。我就觉得呢，我就觉得呢，就是要想明心见性，咱们学心中心法，咱不就是要明心见性吗？打坐就要明心见性。说明心见性，我就认为，就是给我一个误解，就什么呢？就一定得在坐上得化空了，才能明心见性。你没化空过，你怎么能明心见性呢？就这个就是个结，给我困扰我好久好久。但是我这个两个月之前呢，我把这个问题就是化解了，那就是一种着相，那就是对自己的，就是你对自己一个，那就是一个错认，那就是知见的问题，你完全是一种错认。就刚才魏老师你说那句话说的特别，我那句话说的我心都一震，特别认心，你本来就是空的，你化什么空，还用化吗？其实就是知见的问题，你就是错认，就是除那个境界，那也是一种境界，那也是一种空相，它也不是你的本来呀，和你本来没有关系啊。所以我在两个月之前把这个问题就是，哎呀，那我就错，知道自己错认了，就一下把这个问题 就解决了，那就完全就是知见的问题，是你错认的问题。当你这些解决了以后就不困扰了，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了，下一步就是保认了，就是保。你只是实时的你在这个法座上，你起烦恼了啊，起烦恼了。就那天有的时候这个习气啊，真的是就是这个习气很顽固。你知道自己是谁了，那下一步你就得要保，然后你就勤除习气。像我的有的时候哈，就刚才听一些师兄分享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没有对境，没有什么事，平平常常，你觉得你不牵挂了，你不挂在心上了，你这个事儿你过了，那都是因为没遇到什么事情，很平常。当真遇到点事情的时候，一考你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这个事儿你没过。啊，确实是，就我在这块呢，我就和我家先生这块有的时候就经常起情绪，起什么样的情绪呢？起哎，他一说话一做事会烦，会讨厌，就这样的情绪起来。但是那一段时间呢，我就觉得我这种情绪我已经把他那个没有了，我也这个事儿我觉得过了。但是头几天呢，一下子那个他说那句话呢，我就觉得我眼瞅着说，哎，我正说着呢哈，我就听他说这话就不顺耳了，就烦了。看看，我说我情绪又起来了，我情绪又起来了，又来烦劲儿来了。我自己啪就抽自己一个嘴巴子，你看看。这来那个情绪就你自己都觉得过了，但是他又起来了，你眼看那情绪就起来。所以说真的是得哎呀，他得下狠茬子整自己，不下狠茬子不行。我刚才就对段师兄那个就说对执着于空境空相这个事儿啊，我特有感触，因为这个事困扰我很长时间，所以你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纠结了。嗯，
他肯定现在他刚才说了有触动嘛。嗯，我们一开始都说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有这个对佛法的误解，就说你说道理上明白，不是，有些你能明白，有些你可能说的不到位，就是理解的不到位，要深究。啊、嗯，这地方，你如果说有一丝一毫能够留有余地的话，就是放不下这个东西，放不下。那你还需要这个就是用猛火，就是要熏习自己，你这个习气啊还要熏习，那个什么，就是断嘛，就是断。你知道根本上就没有能说，还要起念做这个作意，还要这个走这个老路，那你就得自己当下能够令空。
我觉得有些师兄哈，就是在座上没有化空过，没有这个劲，可能都会有这种纠结。哎，我这个纠结了就
很多年，有一二十年的还有呢，我们群里都有，都快二十年了，还说没化空呢。还用了好多办法，最后也没见化空，就有那一念存着化空这个事儿。你就
对，他就执着这个事儿，执着这件事情了啊、
嗯。我不知道段慧君，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明了？你刚才又说了一句傻话，我说，我咋办呢？你没有什么怎么办？本来就没事儿，他本来就是空的，你还怎么办？
其实就是师兄是啥心理呢？就是听师兄们分享会说啊，我坐上我打多少多少坐了哈，我怎么化空了啊，这个境界。而且说的时候呢，分享的师兄呢，他有一种沾沾自喜哈，然后听的师兄呢也觉得挺羡慕的。其实我当时就是，我听有的师兄这样说，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很羡慕。我说我没有这样的境界，就那时候就误解成什么呢？我没有这样的境界，可能就是我打坐不好，我修的不好。那时候是有这样的误解，就非常渴望，非常盼望能有这样的境界出现。所以我就理解的段师兄的那种心情，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错认，你就是一种误解。那魏老师刚才说那句话多好，你说你本来是空的还用化吗？那你说就是知见的问题，你还是错认，就是一种错认。
哦，
我打了十年坐，一直都在追求这个化空。
那你现在从今以后再不被他瞒，你就过了这个。我就希望 再也别像那个回头马，吃回头草，再也不要这样了，再也不要被这个东西给瞒住了，好吧。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你一生要在这儿错过，那你还有机会呢，你就纠结一辈子，你也干，你这个事儿也成功不了，好吧，好吧。
一切都是自信显现的话，它一定它是平等的，你不能够在那个时候就纠缠了它又善了又恶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看这些凡是追求化空的，今天晚上我觉得大家能把这个把这个疑惑给它解了，你管你是不是牵着，当然有在座中正打坐能够能所双亡，就是说化空嘛，有这样的事情，能化空的时候，如果自见不正的时候，你也会走到空里，也不会令其本性现前。因为什么？化空的时候不知道回光一瞥呀，不知道回光啊，这个空者是谁呀，这个能空的这是谁呀，你不会，你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反回光返照，那你这个地方你就是没有这种智慧，那就错过了。再化空，再化空。刚才有个师兄弟不说老化空了，化不止一次化空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说你这个剑上有祸。好。
师兄们，第二个。
魏老师您好，魏老师。刚才您说的总化空，总化空那会儿是剑上有祸呀。
你总化空，你还是觉得后来还有疑惑。你说说，你这个化空是不是个境界了？
啊，
化了几次，空了几次，你都没有认本来呀，没有承担啊。
啊，
不是说没有回光吗？不是说过了吗？错过了，错过了，光认那个化空的空，你不知道那个空是那怎么出来个空啊？谁能出来个空啊？回光一照，你回光的时候，你能回光，能遇这个，这此境中空所空缺，就是说把这个空也空掉，你可能。那个时候你不一定有这样的智慧，就说你正处于空这个当口的时候，回光一见，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性就现前了。你没到那儿那说啥了，那就不说了，我就说给化空的这些师兄，他认为总是化空了还是不空，他又有事了。他没有回光见取啊。没有认识，没有承担。
老师，那化空之后呢？那就剩宝刃了。
没有之后，化空还有之后，也没之前，也没之后，前后顿断。不知道了。
那就是宝刃啊，化空就化空了，不用追究了。完就是宝刃。
啥时候一着想，又着个空啊，断。又做这个相位真了，有一段，那不就是宝刃吗？不着相啊，宝这个不着相，不着相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了。
老师，
那知道了，老师。
老师，我这可知道了，原来一直在追求化空的境界。但是今天晚上听课以后，现在感觉所谓化空就是，平常老祖师说的，坐上打坐，坐上是住行，坐下是正行，坐上的时候，化不空也没关系，就一直打坐持咒，坐下的时候要时刻关照，就是觉知当下，当下有事的时候。立刻关照截住斩断，这样子就是当下化空，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子，老师？
那我们不说化空了， 就是你刚才说那套用功方法是对的。嗯。
哦，阿弥陀佛。嗯，我终于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我相信我们聊天聊了这么长时间，你看过得很快啊，聊了这么长时间，谁都没有想想我身体空了没有啊？是因为他这个地方他说了，你才想起来哟，我也没化空了，或者我化空过，是吧？你就因为这个知见嘛，你忘起一念认识了嘛。嗯，才有了这么多后边的事儿。你说不是本来空，本来就空着呗。
哦，魏老师，其实这个我觉得哦，追求这个爆炸化空，每个师兄我觉得多少都起这个想法。刚开始我看到那个化空那、爆炸化空那，我也有过好几次上座，我坐上都想这个事儿。但是后来一明白，一切境界都不可得，啥都不可得，爆炸化空啥都不可得，那还。就把它丢开了，不管爆炸不化空的事儿，就打坐就行了。我觉得是这样，
这样还说对，
就是、啊、
那化空
不管
它
就行了
啊！对对对，
是啊、
你那化空还彻底化空，还出现没出现，这都成妄想了。嗯，还爆炸了没有？还有没有景象？这全都是道理明白不明白？你这全是妄想。
嗯，就是我觉得魏老师说的对，这个是知见的问题。咱们立一个爆炸化空，那你就一直挡在那儿，你就过不去。你把它丢掉，你不管它就，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对，就是不管它。说是说，大家就是着这个化空的相，就是要着。为什么？化空了才能明心见性，大体形成了才能见性。他以为是这样啊。嗯，我都不知道那个迦奢那个佛。尊者在那儿拈花，他没有说的话空没有，我都不记得，也没说爆炸不爆炸，呵呵，能离相啊，嗯嗯嗯，卸载点东西吧，轻松一下，嗯，好，
就是轻松一大吉
啊，
轻松一大吉啊，
因为再也没事干了，我听你后边刚才说，那我以后咋办？完了。还有以后，哪有以后？
又找事儿了。
嗯，又上当了。还有以后，这一会儿轻松还不行吗？都放，都卸光，卸干净。哪有以后？过去未来，哪有这？
对，
好吧。
啊，谢谢师母。
嗯，没事没事。你就是刚才就像他是理解的是，禅定深了。嗯，就事儿不易纠这个纠结。如果你禅定深得很了，你都遇不到事儿了。你都这住在那个定里嘛，啊，你也不去那什么了，也不去，也没有机会遇事儿了嘛。你是在禅定中嘛，你老在那儿四禅八定在那坐着，你不也就是或者说。你禅定功夫深了，你就把那个压死了，嗯，就是把我们那个活泼泼的那个心呐、啊，你都就去土木金石啊那种啊，所以你可能就不太遇事了，你也不想遇事儿，嗯，因为你处在那个定境中，你不烦恼啊，你还觉得真有功夫呢，嗯。你以为功夫深了就能见性啊？是吗？两码事，两码事啊，两码事。
第三个问题，问，坐上
心念耳闻可以做到，就是坐下观照功夫，很多时候提不起来，有点心急。
现在他认为，因为他说他坐上心念耳闻。他也是牵着满了，心念门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说他在座上，这有一定的就是慧力定力啊，嗯，那你坐下观照功夫很多时候提不起来，我怀疑是他想了把观照当成回事儿了，哎呀，说这个坐这个打坐是住行，打那个坐下那个观照是正行，我老不观照能行吗？你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吧？
啊，是的，是的，魏老师。然后就是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说是不是感觉我把它当成一回事了？但是我还是平常时候感觉的就是我不能随时截断，然后我就是觉得我还是跟着
什么呀？
好了，
不是，你截什么呀？你平常
就是念，就是那个念头，然后就是来了以后，然后我不能。就是不能去，还是跟着习气跑，然后就是说
你那个念头，我别，你那念头是都是没有用的，你都想截断它，不是吧？
啊，也不是，我就觉得我是魏老师，您看我这是不是有问题哈？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保持一种空静的心，然后就是我现在就觉得这些念头太多，然后是这就是我现在是这种情况。
哎，你念头太多，你坐上，你不是说可以心念耳闻吗？
啊，
心念耳闻的时候，那时候是没有念头啊。你能专心的。
啊，对，那时候是没有念头的。
哦，是这样啊。你坐上是这样子，你坐下，你发生了什么呀？才会关照，你知道吧？如果说我跟你说，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是宝刃的话，你没有到。明心见性这个程度，
嗯，
你要说宝刃，就是说你没有到这个坎节上，就是没有豁开正眼的时候，你保啥呀？没啥可保的。我们说，如果说认识本来，我们就要保认它，不能被这些妄想执着这种习气所带累了。如果说一起妄想执着，比如说我们对景生心，生善恶知取，知着取舍之念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等于妄想执着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就要用观照的功夫。那个，哎，我又忘了，本来没事儿，我又开始找事儿了，一下子就可以回到原来这个没事儿的状态。实际上这个观照是什么呀？是从有事儿到没事儿，这样有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从有事儿到没事儿，我们把这个叫做观照。比如说我们没有见性的时候，就是说啊，我们在平常刚用功的时候，要内不虽妄念牵流，外不为境界所动。我们要学着做，不随着妄念跑。
哦，对，我现在是这种
念头。对，不起善恶，执着善恶，取舍之念，不起这个念头，能所对待之念。如果起了，我们就知道，哎呀，我又跟着妄想跑了，断。这就是没事了，刚才有事，这会儿没事了，一断没了，没事了。
对呀、
哎，外
我觉得我回来的时间太少。
你发生什么了吗？发生就是对景生心啊，起妄想啊，妄想执着。
对对对，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就想着，然后我就随着习气跑了，然后完了以后
我
才能提起来。
对
啊，我
一直在怀疑你，你知道吧？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念头都当成妄想了呀？我是在这儿。
我也不是觉得是所有的念头都是妄想，因为我就是用的时候，然后但是我用的时候，我就这个过程中没提起来，然后我用完了以后，我才想着，哦，当时要是提起来就好了，就是这样，就是不是自尽其意嘛，就是自尽其意做的不好。
我还在怀疑，我不知道其他师兄听的，我还在怀疑你在坐下发生了什么了，你要关照。
就是我这样哈，魏老师，你
举例子，
我就是平常要是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平时就是念佛嘛，就是用佛号摄心嘛，用佛号摄心。
不对，你
这
咋回事啊？你工作的时候你安心工作吧，你怎么一直？
对，我安心。然后就是不工作，就是那个工作不忙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就是用佛号摄心嘛。然后如果但是一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忘了摄心了，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工作的时候也能摄住心那样。
我是说你误解了吧？
嗯，
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遇事无心，好不好？
没做不到，就是这个做不到。
你工作的时候还说我要关照，你这个本身。这个不分二心的这种专心工作，这不就是关照着吗？你还要再加一个。
但是我那时候就没记得是关照了，然后我就跑了，我自己觉得是跑的。
你咋跑了？你就没说，
我就没提起来，然后就没觉得是提起来，然后就是在认真工作了，然后到时候你放下了这件事以后，然后哦哦哟，我当时没提，然后就会这样想，然后就觉得提的太少了。
不是，我总觉得你这是误解吧。
哦，
就比如说我在、哦、对呀、啊、你误解关照，我再说
就是我魏老师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就是没明心见性，然后我就是试着，我就是根据这个这样，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赌，就是我们这个那个赌师提的那样关照，然后是不是就是然后产生这个误会啊？
不是，我跟你举个例子你听听
啊。
比如说我是一个司机，我开车了、这个时候你不看红绿灯，你不看路，你不看路口，你还想着我关照，你关照啥呀？你这不是打关照的妄想吗？听懂了没有？
没有，哎呦，
你就在这儿糊涂的了。
你一说我就记得，可能就是这样的。
你一开始我都怀疑你是这样。再说一遍，我在做一件事儿，比如说我在写小说，我的工作就是执笔写作。我正在写的时候，我还要提醒我关照，你这个写小说本来不就是自信的显现吗？这本来不就是在关照中吗？本来就是没事儿，你正写的时候，你突然打个妄想，我咋没关照了？你这不是打关照的妄想吗？把关照当
成事儿，那就是我又是多余了，又是徒伤暗土了。
对呀、啊，你终于知道一点了。
啊、
嗯、啊。你正工作的时候，我正在，比如说我当老师，我就是当老师的，我本人就是，我正在跟学生上课，我正在讲一加一等于二，我就说，哎，我咋没关照？你这不是打那个关照的妄想吗？你本来就是水到渠成，正在那讲课的，哪一点错了？
哦，那我还记得，我还认为是我应该提起来，然后这心
提什么呀？你提。遇事无心呐、啊，告诉你，做事的全是、
哦、
这个事和心，它是一体的。你分什么关照啊？又找
那我还没转过来哈，我还是想着我还是刚才那样
能能
那种。
我跟你说那个开车那个事儿，你能不能明白？
啊，
我
明白了，就是我是多余了啊。本来他就是在用了，然后我就觉得是，
对
啊、我是这样的，
那开车的，
对他，
你离开开车是想别的，
那我还得想一阵儿，然后才能想起来。然后我是这样，是这样，我有时候想的是不是不也是这样？我也想过，但是没像今天您说的这样，这样透彻。然后我还想着，那就是徒伤暗头又多余了哈。
对，徒伤暗头。欲心无事，遇事无心。
对，我还没透这一点，然后我就想的是我按照我的想法来的，没就是没，还是做的不对。
就说你对呀、啊。
我就按我的想法来的，是这样是不对的。
对呀、啊，你打关照的妄想啊，没有一个事儿就要叫关照，是你有事儿了。我们才跟你说，哎，你打妄想了，赶快关照，别随着妄想跑，这才用了个关照。
那魏老师，就是我还那要是这样的，我还有个疑惑，就是你看我那个元婴老人说，我们要每天要提49次，然后就是会那个做功夫会上路。那这个和这
说的。那个上师说的是，就是对那个事情特别忙的人，啊，是说他那个心一刻都不着歇，就是死死的紧的，就谁会那样啊？有几个会那样啊？那都是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不急不缓的，就是这种，不可能是那种，就像那个带兵打仗一样的，卯足了劲儿往前冲，你不知道缓一缓呀？就说。都坐进去了，你都不知道修行的事儿了。告诉你，别忘了啊，还有修行这个事儿的，不是光做事儿了，还有修行这件事儿的。坐着事儿，停。
那我明白了，那
是让你心歇一下，别忘了修行这个事儿。哎，是让你这样的，否则的话你、
哦、那这 我就一直认为我要是能就是49次好像是也快感觉也快接近了，我就想着我这功夫还做的不好，怎么会这倒提倒是能随时能提起来，然后就是这个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应该我更好，应该做的更好，应该做的更好一天。
我们当时说关照是让你没事的，比如说正做工作累累你够呛了，你都劲儿卯足12分在那儿做不动了，停歇一下，让你的心歇一下，然后再做，歇一分钟再做，那个效率更好。再停，再这那个又到那个飞轮的那个啊，有的人是这样，比如说那些师兄弟，他就是念经一天要念多少遍是吧？又很紧张，念一遍思虑思虑这个经的意识，你能停一下，然后再念，喝口水再去念，都可以啊。不是说的那种就飞轮了，一直念也不知道啥意思。我是这么想的。你做事的时候一直在那个紧张的。
那魏老师，我是这样的。我要平时做功夫的时候，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就是我提起来，然后这句佛号吧，然后我就是这一直念这句佛号，心里是空的，然后就是说不起念头了，然后可以做到不起念头了，因为当时就是那个心眼文不也就是不起念头嘛。然后就是平时就是我就是这样用功的，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工作中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扔了，然后一忙然后我就忘了，然后我就想到是不是应该忙的时候也是这样空空静静的，然后就是我还做不到，就是我就觉得有点着急。
你忙的时候我跟你说。
这
个事儿它就是心，你这个心不是在做事吗？事儿和心是一体的。
对的，你这样一说，然后我就明白了，然后我到时候注意。做完了都我就能放下了，倒是。
对呀、我们反正是说这个关照，它不是给你外加了一个事儿叫关照，是你有事儿了才跟你说要关照，让你放下。好了，那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了。
是的，是的，感恩魏老师。
还有坐下都不打妄想了，还提什么内部最妄念牵连外部未境界所动，就不说这个。
魏老师是不是做工作的时候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不，就是虽然做事儿，就是知道这是假的就行。我觉得这样，
我就觉得你对关照。都变成一种什么研究关照，我们的关照是从有事到没事，刚才我说了。
哦，好，那就到时候老师好好给我们讲讲。
你这么做好简单啊。
哦，对。
平常我们在这个座上的时候，是不是一起念就有事了，当成事了？我们这时候告诉你，师父告诉你，别理他，把心放到倾听咒语上。是不是这样说？好，一句咒语解决了整个问题，就是全就是在座上唯有持咒是你的事儿，其他的你都可以不理，不管他是起了念呀、还是心里边变化的是各种镜像啊什么，你都不理啊。这是坐上坐下，是我们现在是一对镜就生心，什么意思啊？就是一面对这个色相境界的时候，就起善恶好坏对峙之心。有了善恶好坏，我们这个师兄弟，就是我们这些人不认识本来的这些，他就会怎么样？分了善恶好坏，下面就该怎么样？第六意识一做分别，就第七意识，他就该横知了。知这个是好的归我，坏的去舍掉，好的取来，就是说第六意识，这应该是第六意识分别这个着相，着这个好的我取，坏的我舍，通通都是这样来的，相对的概念，它都是这样子，相对峙的，相对的啊，就是两元的啊，或者有。这是实有，或者无，就是空无，这就是我们大家的想法呀。接着这个做功夫，空好 那我们就拼命，就是奔着无舍都舍掉，孩子也不要了，工作也不要了，我就都舍掉，我就为了追求这个无，这个空，把这都认为是空无，它就是好的。还有我们刚才说那个执着，那个色相好坏，执着好的我就取了，执着不好的我就舍了，然后这个东西你就认为实实的，实实就认得死死的，认为这样是对的。取了好的，我的舍身来享受；舍掉不好的，哎，我可以不招来什么厄运，是吗？这都是你自己分别。一个东西它哪有好坏呀？就像这个饭菜，都不是你的拣择才有好坏吗？本来哪有好坏呀？有人吃辣的，有人不吃辣的，那不都是你的爱好吗？是那个辣椒的错吗？是那个菜的错吗？都不是呀，是你自己拣择。这个时候你起了好坏分别，自取自念的时候，我们要破这个执着它好，执着它坏，认为它真的好，真的坏，你这就成妄想了呀，妄念呀。破它，不再分别，就不再分别自取了。哎，本来都是平等的，这一切相它不都是本来是平等的吗？都是你自心的显现吗？我们观照是说他起了对景生心的妄念，又开始分别好坏，紧接着就是知取，这个有取舍之这个想法，断这个，断这个。一开始从没有事儿到对景生心有事儿，然后我们才提起观照，这是个假的，这是我们的错误，把这个东西给它剖析明白了，那就不会随着它转，这才是观照，从有事儿到没事儿。我又说一遍，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怕这个起念呢？怕起念主要是我们现在所有起来的，几乎是所有的念都是没用的，所以我们断了。有用的说啥呀？正工作了，就像我们说刚开正开车了，你不起念的时候，你看那红灯，看那个绿灯，你那个已经融化到你的这个说这个我们那个行话，就是说融化到血液里了，都是你自己的。都已经会意了，红灯停，绿灯行，你都知道，什么根据这个什么导航，左拐右拐，你都清楚，你还要起念，你还要起个念头，哎呀，都不用啊，不用这个故意的去起一个念，那就是打妄想。谁不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已经是气会的时候，你都不用再起个念。啊，我今天背，我一路都在背，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这有用吗？没有，起这种念头干啥？你本来就会用。
那位老师，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好。